呢一回中共可真要断粮啦。普京现身视察克里米亚大桥，俄空军基地被疫袭，疫情严重，广州多家医院发热门诊停诊。坐拥万亿资产帝国，官方附告话江泽民无产阶级圆轮翻车。马斯克亦写唔自杀声明，揭露推特帮拜登儿子压丑闻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崔时，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天是香港时间12月6日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随着中国房地产行业陷入债务危机，即使当局近期释放出多项利多救市，房地产行业依然未见起色。多家机构预测2022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跌幅1/4，预计中国房地产行业2022年净亏损将达到1.4兆人民币，同比暴增75%。而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探底，土地市场更加趋冷，多个省份卖地收入亦出现明显下滑。有分析指出，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房地产泡沫正在破灭，长期依靠卖地的中共地方财政亦正在断粮。据六媒报道，市场研究机构发布最新统计，11月中国重点30个城市的成交面积环比下降14%，创半年单月新低，同比跌幅扩大至30%。当月八强房企实现销售金额同比下降25.5%。中国国盛证券估计，中国房地产行业2022年净亏损将高达到1.4兆人民币。这个其中，商品房销售更是惨不忍睹。一位房企高管坦言，自从2021年下半年以来，房地产销售锐减，融资收缩，行业陷入前所未有的现金流危机，加上市场信心缺失，销售额大减，房企根本走不出困境。一项民间调查亦显示，中国11月新房价格连续第5个月下降，二手住宅价格连续第7个月下降，伴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探底，土地市场越发趋冷，多个省份卖地收入出现明显下滑。有分析指出，一直以来中共当局通过刺激房地产和控制房价，进而稳定土地出售的价格，土地财政亦成为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关键。如今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低迷，土地亦开始无人问津，这个对地方政府而言就相当于断粮了。正因如此，近期中共当局相继出台了多项利多救市。中共目前的救助资金主要用于烂尾楼，以确保陷入困境的开发商能够完成房屋建设，但随着中国经济放缓，更多项目可能将会停滞。根据公开信息整理，中共国有银行已对多家房地产企业授予的信贷额度累计高达12,750亿元，但是分析人士指出，对于正处在逆周期的房地产行业而言，即便是万亿级的授信额度，官方前后相反的政策大逆转，对房地产市场的提振作用亦终究有限。房地产周期历史洪流的力量最终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。日前俄国总统普京传出跌落楼梯的事件，12月5日即出现在连接克里米亚半岛与俄国南部的克里米亚大桥视察，而似想破除他出事的传闻。据法新社报道，这个是俄罗斯2月24日出兵侵略乌克兰之后，普京最接近战争前线的一次行程。克里米亚大桥今年10月上旬发生爆炸，造成部分桥面损坏，俄国归咎于乌克兰发动攻击，之后俄方紧急抢修并恢复通车。现年70岁的普京仲听取了副总理胡斯鲁林讲明桥梁维修作业的简报，并同建筑工人有所交谈。而在普京视察的同一日凌晨，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市附近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发生爆炸，导致两架用于对乌克兰基础设施进行空袭的图-95轰炸机受损。另一起爆炸则是梁赞市附近的俄罗斯军事基地受到攻击，导致油管车爆炸，并造成3人死亡、6人受伤。 俄罗斯媒体说，两起爆炸都发生在莫斯科用来攻击乌克兰基础设施的军事基地。近来俄罗斯西部边境基地和补给站已发生数十起类似袭击，尽管基辅尚未表态负责，但一般认为是乌军所为。由于恩格斯空军基地和粮站与俄罗斯边境距离已超出乌军飞弹射程，意味着很可能是乌军透过无人机发动空袭。乌克兰军火公司不久前才声称已经成为测试一架可携带约75公斤弹头的自杀式无人机。上个礼拜公布的卫星照片显示，俄军已经在恩格斯空军基地集结大量轰炸机，准备对乌克兰发动袭击。由于照片显示在空军基地中，图95和图160战机正在加油并配备巡戈飞弹。分析人士警告，乌克兰及其脆弱的能源网络可能遭到新一波迫在眉睫的大规模攻击。广州市五日前刚刚宣布解封，但是疫情严重，多家医院的发热门诊由于阳性暴增而停诊，导致市民无法就医。重新开门的医院则要求先验核酸，阳性的被拉走隔离，被批草菅人命。最近有广州市民发帖求救，小孩子发烧到40度，跑遍了百家医院，发热门诊都停了诊了。医院说发热门诊出现阳性病例，需要消杀停诊。另外一名家长则是跑了4家医院，并且电话询问了多家医院，却得知发热门诊都已经停了诊了。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发热门诊亦一度关闭，5号才开门，但是需要先做核酸检测，如果查出是阳性，一律拉走隔离。广州市民表示，政府的防疫政策摇摆不定，广州都已经宣布解封了，医院却还在走回头路，查出是阳性拉去隔离，延误治疗，草菅人命。广州市民郭先生说，核酸亦有人做，有些地方碌码就可以入了，不一定要24小时核酸。冬天感冒发烧，医院很多阳性，核酸检验阳性不一定准的，阳性不等于发烧，没有症状，你怎样相信呢？亦有广州市民透露，广州事实上并没有完全解封，个别单位依然要做核酸。广州市民关先生说，目前还没有完全开核酸，没有强制特殊行业的验核酸，那个验核酸的点也不多。北京、武汉、广州、石家庄等地开始撤除核酸检测站，但要求出示核酸证明的场所仍然不少，很多民众被迫大排长龙做核酸，引发民怨。日前中共通报前党魁江泽民死亡，其灵柩10月1号运抵北京。官媒视频显示，江泽民儿子江锦幸、江锦康和孙子孙女江志成、江志云等人在北京露面，一律戴着口罩。其中被指是江家数万亿资产持有人的江志成露面，尤为引人关注。由于11月30号发布的官方讣告称江泽民为无产阶级革命家，结合江志成的露面，江泽民的这一称号在海外社交媒体成为疯传的笑话。有推特网友评论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，这个就是典型的境外势力，无产阶级革命家，富甲天下，真就是甲了无产阶级的命，全球顶级富豪家族。此前流亡美国的富商郭文贵爆料，江泽民家族是世界首富，其家族控制的道国资产高达5000亿美金，资产由其孙子江志成代表江家持有。江泽民在位的时候带领儿孙辈大肆获取国家财富，亦被中共官员他们树立了闷声发大财的榜样。江泽民2000年曾用闷声发大财一词粉斥记者，江的闷声发大财成为他落台后留给中共的一大政治遗产，令中共官场完全腐烂，导致习近平的反贪腐运动越反越贪。据香港媒体披露，江泽民主政期间，江派权贵家族纷纷进入金融、能源、国内安全、电信、媒体等商业领域， 扮演住呼风唤雨角色，大发横财。2010年9月28日，年仅24岁嘅江志成喺香港成立博宇资产有限公司，从事私募投资业务，投资嘅都系中国最能够赚钱嘅企业，比如阿里巴巴、蚂蚁、滴滴、腾讯、百度等。江志成嘅快捷赚钱手法被概括为六字诀：圈钱、套现、走人。海外时事评论人士岳山指出，中共官方近日话，20届中央纪委理职越狱，6名中管干部落马，明显系宣泄，反复打虎舞停。另一方面，习近平虽然获得第3连任，但民怨四起，经济亦系撑唔落去啦，逼不得已之下，习未来讲唔准，亦要攞下几个权贵子弟祭旗，而江志成系游水最大者，亦是最被民众解气的目标。江家日后是否有大麻烦，值得进一步观察。亿万富豪特斯拉 CEO 马斯克买下推特后引发很多争议。3日期间，马斯克在推特的音讯空间讨论会上表示，他的个人安全面临一些风险，甚至有遭枪击的风险。而马斯克日前刚爆料，推特曾为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杭特·拜登删除负面内容推文。马斯克在2日以文字直播的形式向公众披露了这个传闻，他亦转发记者马特·泰比的相关推文。泰比在推特上公布一份推特档案，是推特高层之间的内部通讯记录，这个亦是他从推特获得的数千份内部文件中的一小部分。这一份推特档案主要是关于推特干涉言论自由，公开压制有关杭特拜登的负面报道。泰比在推文中表示，推特采取非常措施来压制杭特的负面报道，删除连结并发布警告话他可能不安全，甚至阻止这个报道通过直接消息传播。这种工具至今为止只有用在儿童色情这种极端情况。美媒报道说，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，纽约邮报曾因报道杭特在乌克兰的商业活动而被推特暂时禁言，甚至还有一些转发推文的账号被冻结。当时推特说，纽约邮报获得杭特的电子邮件是来自于黑客盗窃。在揭露杭特和推特的相关消息之后，马斯克在3日公开表示，自己发生不好的事情的风险的确很高，甚至被枪击的风险也很高。马斯克还说，如果有人想杀我，这个并不难，所以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。马斯克也谈到接管推特以来对其做出的改变，以及对推特的未来计划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你订阅和分享。多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